郭伯雄也好，许才好，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也没什么男儿，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跟邪恶斗争，他们不敢，都侥幸，哎，你们去斗去，都被抓了，都被灭口了，这个都被杀了。其中一个中纪委的副书记金道明，
山西
啊、山西的，跟我很熟。
嗯，
在这个被抓之前，这个还找我文贵，我这有些东西能不能寄存到你这儿？我说你老老实实你拿走去，你要我不揭发你都不错了。他说我这没事儿，查查就完了，如何如何。我说你还不反扑，你不反扑你就死了，你再也回不来了，怎么样？这么结局被打铁了吧？打铁给打硬了吧？就很多官员不知道这个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他是惨无人道，祸灭九族的。连我郭文贵这样老百姓草根都不放过，只要是敌对势力就不会放过。所以王瑞麟这个人很天真，还等着你能怎么着我呀，老领导发话了，一定弄死你，不能正面弄死你就是病死你，不能病死你就撞死你，不能撞死你哪天得黑死你，一定弄死你。这是一场黑对黑的较量。所以说这个包老啊，看了国际条有一句话，包同同
包同先生啊，
他说他对我的以黑治国，哎呀，这个包老的我太佩服了、
嗯、
中国有这样的男人，我感到为男人而自豪，长相气质文章哎，太了不起了。就是他反映了就以黑治国，现在我所有说这些事情，这都是黑道手段，这全是黑道啊。这对王瑞麟的也是黑道，那吴晓辉他只是被黑之前清理门前的那些小保安小门墩子的一个小事啊，不，你李晓辉也得清理，一定清理。这是一场利益的较量，利益的分配，同时是生死的较量，还有一个铲除异己，让自己更安全，要让世世代代安全，同时自己到了国也不能被人揭发，为自保安全的一场生死的绝对惨无人道的什么都可以用的没有任何规则的一场战争。如果他王瑞麟抱任何天真，你走着瞧，他会死无葬身之地，不是我是他，咱拭目以待。哎，半年以前吴晓辉还天真呢，还给我朋友说不会动我吴晓辉如何如何，结果怎么样，现在进去了吧，想再出来。就像那个谁肖建华在这之前还跟我说，哎呀我怎么样的，我跟谁谁谁好，我说我告诉你，你不了解他们有多少，你那点钱都不够他们打牙祭的。你知道了真相，你看到了天机啊、脏天机，那你就得死，就是灭口。我今天郭文贵所有的就是知道太多了，就是灭口。你刚才说有没有丝绸，丝绸不绝灭口，你知道的太多了，这是一件，你未来是我的威胁，就这两条就得灭你，没有什么法律和道理，哪有什么道义啊，把你送京城对得起你，不让你变成李明许明是非常好了。我俩越聊你越笑啊，好像挺高兴似的。
没有啊、我这个我喜欢你这么说，刚才你站起来说我就控制不了你了，你跟我坐着的话我比较好控制啊，就是导致我这个主持人刚才有点虚设，让你知道你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 对，所以说观众肯定说这秦小平还是主持呢，这个郭文贵这个也不像采访啊，所以我又把你这个拽回来啊。根据上面问题还有追问，就是你是不是就是看你根据你这说法，就是邓家和王瑞麟是吴晓辉的在那后面的？
那当然当时左染呢，因为是香港护照，香港身份证啊，左染的孩子已经七八岁了，从来没有离婚。那胡淑丽女士是完全造谣的，他们夫妻很恩爱啊，很恩爱，他们有两架飞机啊，两架飞机，每架飞机一年都飞900个小时，你知道900个小时什么概念吗？900个小时一年是多少时间在天上飞？你想想，就是这个吴晓辉很爱他的家人。那么吴晓辉此人呢，很尖酸刻薄，这个人是用完，就是从道德上讲，吴晓辉绝对是个小人啊。这个我帮过他忙，他妈有时候再也不见你了，就这么个人。他认为你，他就是个，就这种假女婿吧，假官二代，他也都有那个官二代的毛病。他从小就看着每天上他家来都是拿进门拿东西的，从来不会从屋里拿东西给别人，所以所有的官二代都有个毛病，你给他啥都是应该的，你不给是不应该的。说你给他啥他也不记得。哎，这个吴晓辉吧，这个假女婿吧，假官二代也这毛病，你帮我啥都是应该的，我就不应该感谢你。所以我跟他吃饭时我就说句话，我说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假官二代。那么这个人呢、啊、是没有什么道德的，但极为精明敢干。他和肖建华和李友有共同的，没法律红线，没道德红线，就一条，这个党这个国家就是被骗了， 越骗越好，能骗过他，他们挂嘴边的话，能骗过共产党的就是中国赢家，能骗过共产党的就是赢家，能厚黑过共产党就赢家，这他的人生逻辑。所以这人我并不喜欢，但是啊，但是我说安邦只不过一个小小的牺牲品而已，
他也是个万亿帝国啊，这当时就抓他觉得这个是个
很大的，很多人他是招商银行的地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他是民生的第一大股东，他是多个金融机构的第一大股东，这些加在一起什么概念啊，就是河南人民，河南老乡啊，1亿人口，1亿人口加起财富不够这一个公司呢。
讲这个大款是肖建华的事，你说他要放出来，这是个什么信号？这个吴晓花、吴晓辉抓进去，肖建华放出来，
分钱啊？
嗯，
肖建华同意把钱给某些人啊？
嗯，
就这么简单。这个理由是依法治国了，你回家，
嗯，
但是把钱留下，这跟打劫的一样，哥们儿出去别说我打你钱了，把钱留下，把命放走，出去替我唱山歌去，就这么简单。
那是徐翔模式，徐翔也是赔了一大笔钱，
啊，
100多个亿。
对，现在就是留下买路钱，别管你哪个老板，
嗯，
私人企业就是个猪狗，就像就是夜总会的小姐，就像当年我曾经打过一次人啊，
嗯，
就有一个中纪委的官员，
嗯，
到了这个夜总，我们那个裕达当年还有个夜总会啊，现在关了，
嗯，
去给人家小姐上完床不给人家钱。还把小姐打得个鼻青脸肿，正好我也喝了，就让我看见了，我就把这个纪委的人揍了一顿。原因很简单，哪有嫖客不给钱呢？不但不给钱，把人一个项链给人家拽走了。我说你这个纪委也太夸张了吧！今天所谓的反腐就这样，就把你小姐给你睡了，还得把你项链给你拽下来，还得打你一顿，然后你滚蛋，把钱留下来，没那么多高尚的理想，你别听他们瞎说的，这骗鬼呢都是。肖建华就是奸完留条命。项链留下，钱财留下，然后出去到处跟我说好话去，说这哥们太好了，对我就这么简单。
好，再回到王瑞麟和王岐山，这个王瑞麟和王岐山是有梁子的，就是这个车库的故事，
是房子的故事，
车库还是房子啊？
他这个大房子，房子牵扯到车库，
嗯，然后这个说王岐山看中的那个车库，王瑞麟就是不给，
那不是这样，他是这样。这个是这个王瑞麟的家，
嗯，
他跑到南池子这儿，他在后面是这个这个同他又搞了个房子，
嗯，
但是呢他有个麻烦，就这个车库呢他这个王的这个谁呀，啊，这个王瑞麟同志这个后面这个角上有他家的，有他的车库，他想拿过来成为他的，他不给，这俩人就叫上板子就搬上腕了，弄死你啊。
这是不是说王瑞麟在军队是实权人物，那么王
实际上他就是老大啊，军队的老大，
那么王岐山跟王瑞麟掰腕子，那等于是纪委跟军队掰腕子，
所有外媒媒体
嗯
都说他不牵扯军队，那都是无知，完全不了解中国，
嗯，
没有人敢，谁敢说他不了解军队，他最感兴趣就是军队。
嗯，这个故事很新鲜，你说说看
啊。这个我今天就答应了新领导不说他了。
哦，你又给我设一个障碍。
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军队了解，因为太多了啊，太多了，这个我知道太多了啊，我军队我知道人比他多多了，这个核心的人我都在看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领导也都知道啊。
这是王先生纪委系财经系，现在手又想到军队里头来。
中国
嗯
19大能不能开和能不能开啥样，绝对是决定了中国的未来所有的人的命运，绝不那么简单。很多人评价说这个谁纪不纪当干不干，哪那么简单呢？不会那么简单的，咱拭目以待。
对啊，所以
到这个19大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对啊，所以说这个王岐山的这个命运啊，很多人现在就关心了，因为你这个爆料，再加上他到19大开会的时候他过了岁数，外界又盛传习王同盟，到底因为这个爆料是被加固了还是分解了，还是王岐山有一说法是最近还是想跟习近平说他想留任，那么您这方面的消息到底怎么回事呢？
啊，说法都很多啊，
嗯，
但是有一个我比较确认的一个渠道的说法呢，
嗯，
肯定是他想的嘛，这是肯定的，
嗯，
但是我觉得最后中国人家真别看，
嗯，
这我真发自内心，我对习主席我是他这个人我是了解，他个人他家庭我也了解啊，
嗯，
我觉得取决于啊江的家族啊，还有曾的家族，
嗯，
还有这个胡也有点影响力吧，
嗯，
这些老同志们，就像我说的，未来这些老同志这些个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嗯，
谁能保障，如何能让保障，决定了十九大谁召开。还有最关键的事情，我深信最后都会选择习主席，从身体上、形象上、这个人品上、政治能力上都会支持习主席。是这样的话，中国会显出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战斗力，相不会绝对连这个清廉，我觉得没有啊，相对比较清廉有理想的这个队伍，那就是中国人之福了。因为年龄上的这个优势是不可替代的。还有一个，我不相信谁能把这个年龄能给这个游戏给改了，那党内就乱了套了。还有事情到今天，老百姓不会就这么等待和忍耐，你想怎么决定怎么决定，不可能。
所以说你答案是这王岐山根本就没戏，
不可能，
不可能，
嗯，不可能，我认为绝不可能。
嗯，那刚才你提到好几个老常委啊，江泽民啊，前面提到朱镕基，你对朱镕基印象非常坏，看样子啊，还有提到胡锦涛啊，这些人现在对
朱镕基是中国历史上我觉得典型的赵高李斯的人物，就是又是赵高又李斯，那绝对是个大坏蛋。那家里边钱，你凭啥你闺女你儿子搞中金到中银上班去？你凭啥你在这边天天出来蹦蹦哒哒？你家多少钱呢？他敢不敢给我叫叫板？我把他钱给他亮亮，他敢吗？他敢给我叫板，我现在就给他亮亮他的钱。这是中国老百姓可怜的可怜，就是不，中国没包公不可怕，就怕假包公。中国人说你没法律就算了，就怕假法律，没法律还搞个依法和依法审理，这骗人吧，这真是强奸了你还得让你说爱他，这就太过分了。就是中国一个个的假清廉、假清官、假包公、假理想，骗着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可怜，忍气吞声，当猪当狗，但是还要叫你相信他，你就是猪狗，我很享受当猪狗，然后你吃了我吧，你强奸我吧，这是老百姓的悲哀。你看看我们在全世界来看，哪有像中国老百姓这样任劳任怨？
你别让老百姓谈朱镕基，你别着急了
啊！
谈朱镕基，
朱镕基就是欺骗了老百姓啊！
嗯，
朱镕基你有多少钱啊？你家有多少钱呢？
嗯，
是吧？你那儿子朱运来干啥了呀？朱运来那一天天在纽约这房子多少钱啊？你在国外多少钱啊？你那中金公司跟国外什么关系啊？你家那现金存的钱干嘛的呀？有多少私生子啊？
这个朱镕基跟王岐山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当然了，教父嘛，
教父，嗯，啊，你刚才也点了几个老领导，就是江泽民啊，这些人，有很多人就说你的后面有后台啊，江泽民啊、胡锦涛啊、曾庆红啊，啊，你能不能把你跟这些人的关系交代交代啊？
说这话的人别有用心，胡说八道啊，
嗯，
这是一，
嗯，
我就这么认为，过去的二三十年，没有江泽民江老，
嗯嗯，
啊。我觉得中国到不了今天。
嗯，你对他江泽民先生评价很高啊。
绝对到不了今天。
嗯，
也没有曾庆红先生去扶持他，也到不了今天。
嗯，
但是你说谁是完人，谁是伟大的人呢？我还真不相信。相对而言，我认为江老是我看到当年就是那个行政上、军队上还有这个政法上不让做生意，包括人家是有国际眼光、国际水平的。就中国的事儿，不就是中美关系经济问题吗？经济上很好啊，中美关系得到了巨大改善呢、中国得到巨大的飞跃啊。当然问题包括这法轮功恨他们那是两回事，那是人家是最高领导人，那曾庆红先生我认为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啊，那绝对是历史上这个江总书记啊、曾庆红先生一定是，但是在江总书记时代差点把我给抓了，我跑了美国来啊。
嗯，
曾庆红是签署要抓我呀，朱镕基签署抓我呀，我要跟他家有半点关系人家也不抓我了，就连北大这件事贷款是他儿子的银行上海银行贷给我的款，范一飞是他家马仔呀，现在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在是当时要把我黑了啊，我要有本事我去跟人家干这个去吗？还有今天的中国80%的权力是江家的，如果不懂得中国政治这个，那你就不配了解中国政治。我认为他就是真正的中国真正的有决策权力的人。所以说你说我要跟人家有关系我能混到今天去吗？肯定混不到今天呢。 所以说小兵先生，我上个洗手间，你先说两句吧。
龚贵先生上洗手间了啊，
我喝了四次水，我得上洗手间。
我给观众说两句啊，他原来我们预定的这个计划呢是四个小时啊。现在不知道观众能不能听到我说话，现在我们那个 YouTube 的观众啊是95000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推特是不是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啊。嗯，现在正常了吗导播？正常，我们的推特已经完全正常了。原来呢我们计划是四个小时啊，我现在坚持呢到3小时20分钟，我没有移动一步啊。郭先生现在去展示，稍后。
我们可以等一下这个郭先生，对啊，我们那个
好了，我们又回来了。刚才不是黑客攻击，刚才我们是郭先生
小平攻击。
郭先生稍微休整一下啊，因为已经我们这场直播已经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将近啊，三个半小时。
是吧？
嗯，所以刚才问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你就开溜了，所以我要继续追问。
嗯，
就谈到了我问的问题是，就是说啊，到底谁是你的后台？因为有人说，江泽民啊，曾庆红啊。等等，这些人是你的后台。你回答的就是你回答的时候，你说这个啊，江先生、曾先生在中国政治现代政治中的地位和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他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就走了。但是你应该把这个问题说完，就是为什么你对江先生、曾先生那么大的评价啊，那么高？当然，甚至于说，你说在你他们当政的时候，曾经下令抓过你，你把这个故事讲完。
因为这个我最最的早的老板好的吧，大家都知道是季鹏飞的儿子季承德。季承德呢，当时是中国的二部的情报部长。
对啊，
这个是被这个曾庆红先生，当然了，最后幕后手是熊光凯了啊。这个江泽民总书记给抓起来了。判了个死缓。
对，
在这一点上来讲，他肯定是我们不可能是一个立场的。因为那是就像有人把你抓起来了，我不可能成为他跟他成为朋友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非常能看清楚的，就是我当年在河南发展，在广东发展，在香港发展，再后来到北京发展，那个阶段我是最艰难的时候，没有贷款，没有人支持。而且在89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待一年，待一年就是当时朱镕基签署的，就是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转达了一个台湾人和大陆人联合要告我，当时抓我，我就在机场的人家给我打电话，我赶快去机场，我跑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江曾朱时代，我是最惨的时候，发展不起来。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几亿美元的现金发展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要有今天的能量或者资源的话，那我是不是一千亿了？那也不是两，那可能也几万亿了。就那个时候太早了，那时候你想想。89年哪有玩几亿美元的？我裕达国贸就投了几亿美元嘛，所以说那个时候非没有任何政治支持。但是呢，我跟曾家人有认识的，就曾庆红先生那个弟弟叫曾庆元，我是1986、87年认识的，我跟他有来往。我跟曾庆红先生的这个妈妈的老战友啊，广东的原来叫李建珍的家人有认识的。而且我还去过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先生他的母亲的家，红玉别墅吧，这个邓六金他那块去啊。我当时第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问老太太什么叫长征，老太太什么叫长，我说你们长征啊，真了不起，佩服你。他说你别拍马屁了，那叫逃跑，那叫什么长征？哎，我第一印象。第二个我说那到底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是真是假的？前期的时候肯定是这样，他说打推翻地主就能睡地主的小老婆，宣传吧。后来逐渐正规，就是老人家很实在，就是然后在他那也听说很多关于曾的先生的一些事儿吧，说我跟他家没有任何来往。我跟他家的儿子也不认识，但是他身边很多人我都知道，他提拔的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包括现在在中央里边很多人是他提拔的，也是我的朋友啊，在中组部的。所以说这个人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那么江老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中美关系是多难呐，人家给打破的呀，人家给解决的呀。再一个不让军队共建法做生意，那多艰难呐，六四之后是个多大的事儿啊。这个我只说好的，我不是说说的好他就没坏的了，那当然有坏的了，我只说我看到的。那么再一个就是他身边很多人，就江老身边很多人呢是我老乡，是我朋友，服务他20-30年了，经常听他说。所以说这些消息呢让我看到江老和曾老是对国家有责任的，有担当的，是有理想的，是有国际水平的。特别是我外国的朋友跟他们接触，对他们都是完全是跟咱们是很多人看法不一样的，认为他们是个国际政治家，有水平，而且做事情是有原则的。所以说你说我是江老的人曾老的人，我也不在乎，我是又能怎么着，不是又怎么着，我是影响我爆料吗？我是跟我刚才说这资料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是跟这爆料有什么关系吗？所以我是谁？郭文贵是流氓混蛋强奸犯杀人犯，跟我爆料没关系。20万亿的盗过贼你不管，你管我跟谁有关系？
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别扯远了，我们节省时间。因为不要问一些关键问题。
所以你都有问题，我发现你这是五毛的形象啊！开玩笑，
我只是想问你这个政治后台问题，因为 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那么在胡锦涛时代啊，你发财了没有？你跟胡锦涛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你这么说吧，
嗯嗯，
我再跟你严肃的重申一点，
嗯嗯，
我到今天，
嗯嗯，
你看看我，我给中国拿进去的钱，
嗯嗯，
和我拿出来的钱，我再一次我发誓，我希望所有退友去查证，专案组出来公证，我拿进去的钱多于拿出来的钱，
嗯，
就我没在中国拿出一分钱，这个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这个词。
所以说这个前两天那个九家公司那个说你把中国的钱掏空了，
他就能找出来我在国外的有一毛钱跟他们有关系的，我
在享受奢华生活，这是那里头说的。
就邓克文说这一句话，我的律师说他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他要提供证据。
嗯，
这为啥我说那个谁，你们的和平先生给我发信息，你不要站线太长，你不要对付一个律师，我说你不了解，因为他不是律师了，他代表着邪恶和盗国贼，他已经不是律师了，所以我不能把他看为律师。律师能说这话吗？说郭文贵啊，你说这爱打群架啊，您这像有钱人说的话吗？你说瞪眼胡说八道，我是个形容词，我小时候爱打群架，意思说你们都来吧，对付我，我能去跟他打下去吗？你一个律师对我个人评价干什么呢？这个律师本身已经不是律师了，他的位置已经变了。有专业人士说，我不对郭文贵先生个人做什么评价，我人家给我钱我就要代理，这是很正常的，我当然不和你为敌了。所以这九家来他说这个话完全是政治恐吓加诽谤。我再反过来跟你说了，所有国内的钱，我再说一遍，我评估资产1200亿是专案主任的。
嗯嗯，
我1200亿到现在为止，说我犯涉嫌犯罪的，你看到的，骗贷32亿，我还了43亿。
嗯，
骗汇是拿我钱汇出来的。
嗯，
而且我在这之前我汇进几，就在这之后我汇了几亿美元进去，又在那个平安银行在这个上海这还告我们。
嗯，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即将开庭的，说一个说涉嫌职务侵占，就华泰那个什么郑杰甫谢建生的案子那个，那个跟我只是投资，跟我什么关系啊？我没也拿出来一分钱，所以说我郭文贵没在国内往外拿一分钱。我在国内挣钱是怎么挣的？是中国印钞票，把中国的房地产给拖上去了。而且我是藏过去的投资的眼光和能力，决定了当时所有的买了这两块项目。我那是不是这个拍卖地啊？我是协议购买的农民的地啊，我笃定了奥运会。然后我用我自己的东借西凑把几个项目弄在一起。更重要的事情，我比较聪明的事情，我看透了国家政治的走向，我笃定了奥运会，我还笃定了就是中国18大以后会走这条路，我就在海外进行大量投资。我大量投资到现在基本全是成功的，除了在 UBS 这个海通身上赔了30亿美元，我都是成功的。这就说明我立了你中国，我能赚钱，我不跟你搞腐败我能赚钱，现在已经证明了，事实证明了。谁能像我一样，像中国有这么多现金的支配权，又有这么，我郭文贵一毛钱没有，但我有基金的支配权，我有这么多人可以给我资源让我用，而且我不拿你国内一分钱。所有的中国的私人企业家的可怜，就你的劳动成果是没有安全的，是完全被绑架的，汇钱到外是不合法的。更重要的事情，你钱拿出来可能要你的命，哎，我不拿你的钱。所以说我向你两条再重申，我郭文贵没在国内拿一分钱出来，我没挣中国人钱，再用事实说。第二，国内我挣的钱是拜胡锦涛时间和胡温时代印钞票导致房地产暴涨，让我在那里开始积累了资金，然后我在海外我通过金融赚了中国这个金融这个最胀的时候赚了钱，但是我在海外做投资的。所以说郭文贵，我赚钱是天才，了解政治也算小天才，才有了今天。
那跟胡本身没什么关系。
我是个草根儿，我是个农民。
我觉得你隐藏了什么东西啊？感觉，你跟令计划关系那么密切。
我跟他本人不认识，
跟他不是密切。
但是他身边的人我很多，我特别熟。
我记得你讲这个黄，我记得很那个，你讲黄燕四群的时候，你交给这个令主任，令主任说元旦你也交出去。这个不是现场对话还是？
这个令主任的情人是我的好朋友，
嗯，
其中一个情人啊，
嗯、
是我特别好朋友、嗯，所以令主任的身体特征我都知道，
嗯，
啊，他老给我抢，所以说 这个咱们这个党有个好有个过去好办法，就是永远找个女间谍派到目标那去。
是这样
啊。当时呢我没有想的，这个他的女朋友跟我说特别多，打胎什么事，因为我帮他特别多，现在已经到国外来了啊，所以说很多事情我都是从他那儿说的，我跟他本人不认识，多次他想跟我见面。你比如说这个法拉利车祸这件事啊，这个法拉利的车祸是谁啊？是河南银基的老板给他买的。没有人说这个词儿啊，我第一次说。
就这个车是
这个河南银基的老板给他买的。
嗯
啊，叫康什么？还有李龙生。
不是北大的那个卫。
北大的卫星给卫星一年送个百十个学生到北大去。其中的一个就是由李龙生这小情人送到了北大，上大学。其中有一个姓康的叫什么？他的小情人也送去上大学。然后令计划的儿子也没考上令谷，也上大学。然后这卫星就是爱当白手套嘛，就把这几个人叫来一起认识，包括出车祸死了西藏的小孩也是卫星介绍的。所以卫星就让这个银基的老板给令谷买了个法拉利车，然后就令谷死于这个法拉利。然后我这个认识的令计划的女朋友跟这几个人也全都熟，是他告诉我卫星给他们买车安排了这些事儿的。
哦，是这样。好，跟胡锦涛先生的关系我们已经问完了。那么刚才你说江泽民先生仍然是现在中国的政坛享有实力的政治家啊，你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评价。那么他跟这个习的关系呢，你觉得他们之间和谐吗？
啊，这个不知道。
这不知道。
我不敢说。
你讲话大大的。
有时候还是需要点讲点政治啊。
讲政治。好，你
都让和平先生说了嘛，这事和平评的很好。和平先生说了很微妙嘛，非常微妙，微妙中之微妙嘛。
你呢刚才呢一再强调，就是在之前的这个采访中强调，就是说现在的政治局势很那个激烈争斗啊。从你谈的情况来看，你说新领导不能控制大连的那个审判啊，看得出来就是说是不是北京现在分别有鹰派和鸽派两派势力在主导郭文贵事件的进展和他的节奏
啊。因为我也看到你们有些评论节目呢老是喜欢用鹰派和鸽派，我觉得这个极不准确啊。极不准确啊，中国不存在鹰派和鸽派啊。这个你说的是鹰的时候，他发现民生利益可以在鸽派拿着，就去鸽派。
那举个例子吧，新领导就相对现在代表鸽派。
不是，新领导应该不是，这个新领导还真是鹰派鸽派之间跳的人。这个新领导现在实实在在的，应该是我认为啊，中国现在政治上是有两派。一派就是老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的就是现在在掌权的新的利益集团。你别把它弄成什么派系，那太高尚了。这个新的领导人呢，他是跨越，他是两边都能跨上的。这个人很有，因为年龄的原因，他很有国际思想。他确实这个人这个思维非常之敏捷。而且这个看问题相当国际化，而且确实也懂法。但是他有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他现在在体制内，他也受制于老的利益集团、新的利益集团的所有的制衡。所以他不能，他的职位在那摆着呢，他不可能一下就给你协调到位。所以你看我们大连的案子，就是他协调的困难，包括我这个红通这协调的困难，包括这个我们这个资产缓还这个困难，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呀？有人还在利用他，就他们也不会给他说实话，说你这个新领导，我郭文贵掌握我什么证据啊？我所以说我要怎么？他不会这么说。哎，他给讲，他这就是爱国呀。郭文贵，你说解决了红通，他哪天他跟美国人去怎么办呢？他钱更多了，跟我们更为敌啊！所以说你要搂着点啊，继续控制他的员工啊！就这些老同志这个脑筋啊，就是一个我威胁你，我抓住你把柄，我逮着机会弄死你。这新领导就没办法，就在这个中间啊受到很多制约。就是新利益集团想利用他把我的事解决了，老利益集团就说我得利用你控制住郭文贵，别爆我的料。这不存在什么鹰派和鸽派，只存在你的利益和我的利益而已。所以说这是个利益之争，那么他的职位和他的扮演的角色不太对称，但是他的智慧和标准，包括他对法治的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我对他现在 充满了信任或者充满了幻想，但是没问题，我不会再等那么长时间了，我不会再等那么长时间了啊！一切事情，我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嘛，不会等那么长时间了。
什么不准多少时间？3月8号的时候，你抽掉了我采访你之前的80%的资料，那个时候就是你说你等待希望，等待幻想，是不是？
是
啊，老领导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么你有幻想，然后从3月8号等到现在，3月8号等到6月16号，你压着护政法的资料还是放在那儿，你不是一次次的在有幻觉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不是老领导说你有幻觉，是我说你有幻觉啊，
幻想
啊。那么你现在对这个新领导又开始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又把这事情压到了1个月以后的7月17号，是吧？
嗯，
没错，我没听错吧？
没听错。
对，那么你又有一新的一轮啊，这样一个感觉啊。当然我至今不认为这个新领导在真正帮你解决问题。你怎么回答这样一个质疑？
哎呀，这个我本来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想说的话，
嗯，
这个我可以现在说啊。我今天上你这个节目之前，我几个考虑，
嗯
啊，
电话也不断，我知道一直在打，哇哇哇的，
对对对，
嗯，
你看这两天了，你看我几乎睡了不超过3个小时觉啊，总共加一起。第一个，我得考虑我的员工，因为很简单，我的家人基本都出来了，还有2、3个在里边，
嗯，
我这些员工这个家都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嗯，
我不可能不考虑他们。就现在我所有的行动，我不能说自私的，你说我老婆孩子来了，我就不理他们，
嗯，
这个要员工。还是要我的正义和理想爆料，当然我员工摆着钱，这是一。第二，我要考虑这个新领导，这新领导为我呀创造了一切的条件，人家真心在帮我，
真的
你真的在帮我，这绝对是在帮我啊，包括这个他的前任老领导也是绝对在帮我的，就是这个新领导是不是老领导帮不了犯错误了，是他也是权力的制约，利益集团的较量让新领导出来，这个也是帮我很多忙的。所以我现在出了个啥问题呢？这新领导我怎么要跟爆料之间平衡，让人家还有空间跟我去做工作去，让两个利益集团还能接受他，这是第二个关系。第三个问题现在可怕了，就是推友们，就现在看我节目的这些人啊，这个我的这些推友们都是伟大的，绝对不是脑残也不是什么的，这些人他们信任我，他们现在在听我的，包括可能是中国几亿人民在看我，我到底要不要爆料？我不爆料，就是我因为新领导、我的员工和家人，我就不爆料了。我得不是说欺骗吧，我让他们太失望了。可是反过来说了，我要爆到什么程度，又不能让新领导牺牲，我就得考虑。还有，宁静第三期，从第一季咱就说了，咱有7集，第一季，然后这个第三集前呼后喊的几个月了。咱再不上来，这个事不太严肃了，对明镜不负责，对我也不负责。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明镜第三期的人，这个没个交代，所以说我还得对你们这个明镜也这个交代。最后还有一个考虑很可怕啊，非常可怕，就我的员工现在还没有审完呢，还在里边都在审着呢，还有家人呢，这些人家家人人家怎么看待我老板呢？你们家人现在没事了，你就对我们这样，这不是骂老板吗？所以说这整个事情衡量完，最后要考虑下来，爆料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爆料都是有计划，到现在没有，包括你说的80%-20%，虽然是延期了，
嗯，
但是目的都会达到的。就像博讯，我现在不爆他，博讯结果也告诉你，包括你说的吴增先生，那吴增先生是结果，现在我不说，未来你会知道，是吧？达到目的。那么现在我认为今天爆的料，我给了新领导的面子。
嗯，
如果他不能给我一个交代，或者他扛不住了，咱往下走走看嘛。那就是让他给领导、给新领导都有个交代。你看，我给郭文贵承诺的，你们不给，那我没办法了，你再找新个，再找个新领导吧。那我就是继续爆，这个爆料就充满了另外一个作用，就郭文贵始终是被你们逼着走的，我没失去道义。我没有失去了这个国家起码公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爆料是在我可控之中，是在我计划之中，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都是非常好的。
哦，你很好，我也理解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幻想还要存在。
对啊，
但不可抑制存在。
在彭谷案子开审的时候，就是大连案子开审的时候，我采访了你一次，你就是后来你解释，就是说你为了员工啊，有些东西做我也相当理解，就是说您对员工的这份感情啊，就是我能感觉到啊，很深，嗯，也难得。
如果我连员工都不要了，你觉得我还能有今天吗？
对， 但是我这是这样，我这个我是有感觉的啊，就是你对他们的感情很深的，你一再为他们去呼吁啊，这我也是我相当的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啊，还有问题，我还是要问啊，
请问
这个还有问就是这个，您在一般的人在，我感觉你跟北京好像是一个在互相试探这么个过程啊，你挤一点牙膏，他们退一步；你牙膏挤出了很多，他们感觉这家伙有料。然后对你退一步，就是你北京对你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刚开始觉得你没有料，因此不搭理你，还是慢慢你慢慢的挤出料之后慢慢开始搭理你，就是他们在试探你，不能是这样说，如果你不爆料的话他们就不搭理你了，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呢，你越爆料那么就越搭理你。我一个朋友跟我们讲，有一天跟我们一块吃饭，跟我讲一个例子，就是郭文贵这个料一定要爆下去，就像自行车要行驶才不会倒下，那么你现在就是一辆行驶的自行车，你一直往前开，这个自行车就能轱辘转，你自行车一停下来，嘎噔，你的自行车就倒下去了。你怎么理解这样一个自行车的故事？
听您这么讲，还有这个朋友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是完全是谬误啊。所有的政府担心我爆料，我有没有料，他有两个问题。他绝对知道我有料，因为过去三年的追杀，他首先就是有料，又有仇还有料，就是担心孟慧卿的十八盘录像带落我手里面，担心马建副部长当年十八年的调查反腐的东西在我手里面，担心我有一天和海外的势力联合一起对付他们，所以三年那个把我的家人抓当天，2015年1月10号，几百个员工，几千个员工边控，然后把我家人全抓走，除了我老爹老娘几乎全抓完了，我当时我说不是四个，我是六个，我这哥六个嘛，五个哥全抓进去啊，这个几乎全家给办废命了，然后呢这个资产全部查封，这是灭顶之灾啊，这是灭顶之灾，然后在海外把所有的合伙人希望都给你消灭掉，还有这个名声上毁你，这是一定知道我有料嘛，
绝对知道
啊，有料，而且料是很可怕，
啊，
但不确定啊，然后整了我这个三年，这证明我有料，也有仇啊。后来呢，跟我
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意思？
就不确定你这个料到底核弹到什么情况？啊，他这个有料，但是核弹什么？他这个范围知道？
他们对孟慧卿的十八盆录像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清楚。
他们清楚，
他们清楚，
绝对清楚。
他们知道这个十八盆都在你手上吗？
他就是说他不确定能不能在你手上，就像那黑社会一样，进你家来上你家来抢钱来了，宁杀光也不能错过一个。那我不管你有没有，反正这十八张对他是致命威胁，我一定把你灭了。
正好我们那个第二期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啊，马建家起火，傅政华去了，他们也是冲着这十八盆录像带去的。
我觉得他那回是对着马建副部长楼下，因为那个停车库啊，是挺大的停车库，他以为他家里边有多少钱、多少证据、多少东西，包括这个资料，
跟这个
就傅政华把活给点了。就马部长当时去大连办案子，在飞机上，然后他家里人找了我们家的员工去帮忙，他夫人后来他到了大连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他找了傅，我说这事麻烦了，后来说也没有什么东西，烧了很多衣服啊，那些破盆烂柜子的啊。是这么干的，我记得刚才跟你说，到后来这个是这个他们通过了这个中东的国家的领导人跟我接触，我就跟这个老领导人开始同意接触的时候，他就有点怀疑我有没有料，就你到底有没有，
对，
这一第二个，你这三年你也没啥嘚瑟的吗？
试探你，
那你也没啥了不起的吗？然后我这个人呢很客气，他就觉得你也没啥折腾的吗？然后他就想把我骗回去，就所有的招就把你骗回去，就当时找我谈这两条，郭文贵啥也别说，你回来保证你没事，你回来，在各种保证，就那种现在你看看都像那个赵本山大师说小品一样，就瞪着眼骗你，就你放心吧，给你讲党的政策呀，回来吧，没事啊，你现在一看到全胡扯的嘛，就把你骗回去，这一第二逮着机会把你弄死，甚至把你毒死，这是见面的目的。然后呢，我就回来，我给他提出了，我说我要爆料了，我真要爆了。在我提出要爆料的时候，他表示怀疑，他没想到这你爆料能怎么的呀？那个明镜算啥呀？用他们的话说，明镜算个屁。原话啊，结果这明镜这个屁甭响了，邦基第一期我跟你来了这一下子，他们发现那个屁还是挺响，还挺臭人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跟我谈，你别搞第二集了。我那你把我这个员工给放了，太太女儿放啊？哎，可以啊。 就是第一集把女儿放出来嘛，第二集就放我四个六个，他不放嘛，那我就帮机来了第二集，他还是不放嘛，就发现这个明镜这个屁还真管用，但是呢就开始要干掉明镜了，就你郭文贵你不找明镜吗，我干掉明镜，就在他们这个权力的傲慢，结果把明镜就天天给你骇客。这个时候他没想到啊，我声东击西搞了 VOA 来了，这 VOA 搞他八 G 给断网，他害怕了。
那你害明镜害得不浅啊。
然后红通，这个红通是他最愚蠢的决定。
嗯，
红通和 VOA 断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嗯，
一下子证明郭文贵这家伙有料，没料你咋那么怕呀？这一下子好了，他这一折腾把我逼成自媒体了。这明镜和平先生很害怕，也不敢弄第三集了，你们。然后我就自己播吧。
谁说不敢录第三集啊？
开玩笑，
你别乱造谣啊！
这是你们57集办公室，别欺负人啊！
嗯，
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玩自媒体了。
嗯
啊，他就没想到，就郭文贵能成个老网红，也没想到你那个，然后就开始骇客你推特。
嗯，
然后呢，也没想到 YouTube 你还能行。这个我的沟通当中，这未来啊，这很多都给披露的啊。
嗯，
就他们就觉得你不可能，他觉得你搞什么 YouTube 直播的神经病。
嗯，
不就几千人嘛。那有谁能看呢？然后你搞这个推特，你说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万八人吗？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武器全用完了，红通成了他现在是撤退和往下进行都很难，这是个灾难的事情。VOA 用了沉默的力量，暴露了他们的海外的情报网，而且严重干扰美国人家这个企业经营和媒体自由，也留下了巨大的祸害。最后来了。要跟我谈的时候，这老领导来了，最后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内鬼搞这个事情。所以说你从这一看，我们是一步一步逼到这儿的。现在他知道我绝对有料，现在这料是出来哪一，实际上很多您不懂，小平先生，任何刚才的一张纸都可以让一个常委下台。任何一张纸都可以让常委下台。我原来说的任何一个信息，只要认真查按党纪，那都必须挨抓。
那他不查呀、
啊？他不查呀、啊，
发了马文件一样了。
哎呀，那这回我跟你说，
你都不
这回真不是、
嗯，
他不查，全世界人民查。
嗯，
这些钱在国外都是犯法的。你刚才你没有问我一个问题，这些钱他不查，我让美国政府查。
嗯，
我让那马克洛斯基法案，我让他们查。
马格尼斯基
。哎呀，这个真是马格尼斯，马格尼妈给你啊。这个是这个谁的英文啊？这个董律师的英文，我
这个
听他英文我有点耳朵疼。
你顺便谈，待会儿我又忘了，我脑子不管用。就是说到美国之音啊，美国之音这个事件呢，昨天我得到的最新消息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要通过一个联合的这个一个东西，然后让那个在未来几周要让国务院的审计长去查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有新的进展，嗯。有新的进展，
这几天一定会来的。美国的参议院因为头一段时间有70多个议员要联名，要搞一个听证会，前提我必须到场，我为了向老领导来美国示好，我拒绝了，但是下一步，现在已经美国人家国务院已经全面介入了嘛，还参众两院嘛，国会山全介入了，我只要站出说话之日，就是彻底改变之时。你放心，我有时候我还要站出来说话的啊。那么反过来说，就是这个 VOA 事件到最后，就是现在他发现我真有料了，不但真有料，现在是发现什么？他们很多银行，我们查银行的时候，人家那些银行会给报告消息，说有关政府，那可不是什么非法机构，来调阅了你的银行资料，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给中央说，你看。哎，郭文贵把我家资料查了，谁敢说这话呀？但是他要找个另外一个理由说，哎，郭文贵这事得处理呀，这对你是威胁呀。这我太了解了，党的高官啊都会玩这套，就是农村那个八卦妇女玩最低的招，是他们最爱玩的招。你看，小平先生，你这个郭文贵要报你的料，实际上是我要报和平的料，和平先生跑找你了。小平啊，我掌握信息，郭文贵掌握你的料，实际上他怕报他的料，结果小平你有权利。你得赶快把郭文贵给闭嘴，不让他直播了。所以现在他们互相利用，谁也不承认自己有料，但是呢又告诉对方你被调查了，然后这些人就是想联合起来对付我，实际上很愚蠢。郭文贵掌握着这些料，你把郭文贵杀了剐了能解决得了吗？在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科技社会，你觉得能解决得了吗？你唯一的办法跟我郭文贵坐下来谈，真心的谈，而不是像这现在谈，这边谈着那边把这话弄死你，这边谈着把你员工继续给你弄几个月，这边谈着那边继续花钱去纽约告你去，你丢不丢人的胡舒立来，你说你拿钱告我丢人了吧？那总共会更丢人。说这些愚蠢的东西啊， 就是所有中国的国家领导能力在我这件事上你看得清清楚楚。这是美国几个政府官员说，我在你的身上，我们所有这些几个美国小组说，看到了中国的政府的做事手法和国家领导能力。那么回答你刚才的问题，郭文贵有没有料，绝不是他们想，他百分之百相信我有料，他只是我知道我会什么时候报这个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政治背景，如果我有政治背景，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会找他来跟我谈，别爆料了，咱可以讲数嘛。所以这些都可以是最好的证明。小平先生，你满意吗？
满意啊。这个问题有助于帮助观众网友澄清你到底有没有料啊。
嗯，
最终你还会听到看到他们的反应。
嗯
啊，你刚才提到你猫了三年对吧？
嗯，
为什么三年以后你出击？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领导的暗示你开始出击，或者是他们对你家人公司人的迫害加剧导致你出击？为什么这个时间的节点你怎么把握的？
前天晚上，
嗯，
我太太就是我不记得几次了，又惊梦醒了，
嗯，
因为我要三点多起来打电话，然后呢，这个醒了以后呢，她现在睡觉就惊我，她就害怕，
嗯，
啊，她在家抱着我这个我们家一个狗，我属狗的，她抱个大狗，就天天抱着，
嗯，
她说就是抱我了。然后就给我聊聊，他说你是啥时候想当网红的？你能跟我说说吗？
嗯，
你咋会走这条路呢？你最讨厌别人给我拍照啊、录像啊、出名啊。他说你为什么走这条路？你啥时候要搞中国这个法治民主国际条？他有点懵了，到现在不敢看这东西。
嗯，
第一个我老婆这个他也听不懂家庭妇女，但他又想知道，他还挺有智慧个人。我就哎，
你喝，我这有，
不收钱啊。免费。那么我就给他说，我说你记得巴蒂死的时候，我在这个看守所关了二十几个月。
嗯，
我说我出来以后，这个当时我们家穷的真的啥钱都没有，都被他们公安收走了。我太太在两年时间里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最多一次钱五块人民币。我回家我儿子的时候，我儿子戴个那个公安那个帽子啊，都不认识我了。这个我说你记得吗？我回家以后咱全家都哭，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说这一天一定我会让有人付出代价。
嗯，
他说我记得。
嗯，
哎，这说我这也有点小激动啊，
像复仇啊这是。
啊，他必须复仇啊。
嗯，
啊，这个我是抱着我巴蒂的骨灰嘛，放完以后才回到家的。
嗯，
跟我那个三哥，我三哥现在也不在了。
嗯， 嗯，
后来我问我太太，我说你知道吗？我这些年你见过中国老板几个像我一样不桑拿不按摩不卡拉 OK 不包二奶不搞私生子的，不见了当官给人家跪下来的，不把自己的妈老婆闺女送给别人上床的，你见过几个？我说还有，你见我跟哪个当官的交过心？对，我说我跟你讲，说中国的这个对待老百姓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只有在墙内人不懂，他到了海外就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活着，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猪狗不如的一个社会。我就说那个大茅屎坑的蛆，不管你多么伟大，你这个蛆多大，你都是蛆，你不能倒这个清水，倒清水你就是死。我说我不想当蛆，我早就不想当那个蛆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第三个原因，我受了国际上这么牛的我这些各个国王、总理、先进人物、教授、文明各种人的熏陶，我认为人活着应该有点价值，就不能老为自己。就刚才我说我什么都有了，我得感谢这个社会，感谢中国这个国家，感谢全人类给我现在的这个东西，我得干点有意义的事儿。我说我不是像叫人家说我要弄什么自传呐，是不是写本书啊，这什么当个什么官员呢，我简直是愚蠢至极。人死如灯灭，啥都不存在。我这么早有了佛教，我说我就想活着，对社会上干一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不图名不图钱也不图权。我说庆之，你想想中国有多少文贵这样的人，和老八在地被人家杀掉的，谁有机会说？我说你看看那现在中国那老兵，易珠宝、范雅、雷洋、聂树斌，多惨呢！你看那些爹妈，我说杨改兰，我说杨改兰就是咱娘的一个化身的。我娘当时八个儿子生了，天天在那个山沟上牵着羊吃树叶呀。我看那个白鹿原，我说咱们家当时吃抠树皮，人家家有粮食，那队长家有粮食，但是咱家没粮食，人多呀。咱娘真抠树皮让我们吃啊！我说吃的我拉痢疾啊！ 我说咱今天到这一步了，我说庆师，咱得给社会干点事儿。咱要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我不想图咱啥没有，我们要有啥有啥了，现在我真没有，我想不出来还有啥我想要的。我现在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当然了，我要安全，还有过期条。
嗯，
过期条，
过期条是后来提出来的
啊。但是你没搞明白啊，就是你们这个评价，我这有点小意见啊。
嗯，意见没问题。
就你们这些人所有的评论人，这评论都没有看明白。
嗯，
郭文贵所有的事情的开始是从28年前，89年。
嗯，
我说这个保命保钱报仇是阶段性的目标。
嗯，好，
过期条是阶段性的一个目标。
对。
我现在不可能，我既没成党，我谁也不用，我永远我追着党我也不当主席，我绝对不当主席。我这个人，我现在我想干的事情，你看到我的公司，你都来都看到，你看我的团队，我没团队，
嗯，
没有人相信，什么我有多少团队啦，什么我能弹出金秀啦，啊呀呀，然后能弹出这个大秦朝啦，然后弹出公孙啊，而且这些事儿是不是？我真没有，我想单枪作战。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财富，还有我这些资料，我谁也没用。这资料我可以100%，我的 Twitter 我是100%我自己用，从不让任何人碰我的 Twitter， 我的 YouTube， 我所有的资料都经过我全部的手，除了打字和复印之外，全是经过手。所有跟这个调查公司和政府合作，全我一个人建的，和律师是我单独建的。说我没团队，因为我不想害人，我也不想影响别人，所以。郭文贵的智慧和财富和能力和决心，我正在朝着我能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一个改变茅屎坑区的这种臭文化的这么一个理想和目标在奋斗着。
嗯，
你不能把郭文贵说这个一评价我什么保健品，我说这太庸俗太低级了。你看我的历史，再看我的事情的发生，你再看现在我做的。你满意吗，小云先生？
这就是你当初爆料的，通过跟你妻子的一番对话，你就解释你当初爆料的动机，大概我是这样理解。
是
啊，
结果我妻子问了句话，把我差点给问晕了。
嗯，
说那到啥时候是结束啊？你是不是老成天干这事儿啊？
对啊，
我说这问题还真问得挺好。
对，也是我的关心的问题，你到底是维权呢？
啊，
你还是以维权更高的目标，
哎，这个把我说成什么大上访户啊，维权呢，啊？
嗯，
说实在话，这人都脑子出了大问题了。
嗯，
郭文贵的财富想达到这目的，根本不用，太简单了，找几个人给上你几亿美元，
嗯，
那弄一堆网红，10亿美元弄了100个网红，
嗯，
那不太容易？天天讲究爆料，听我说，不一样达到目的吗？
嗯，
啊，所以说维权，我维什么权？我今天告诉你，我能做着明镜三期，我都兑现了一切承诺。
嗯，
我是冒着我全家1000多亿资产，我全家人被抓，员工被抓被杀，我在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我就是为了维权吗？
嗯，
如果这个时候，那你能不能够找出中国在海外的这些牛人谁维过权这样做过呢？你告诉我呀。
嗯，
你告诉我，我报的料有一样是假的吗？你告诉我，我现在我一个人向郭文贵拿出一张纸跟我一样的吗？这叫维权吗？
嗯，
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生存和尊严，我们的理想而战。
嗯嗯，
这个是什么妥协被招安？我永远不会被招安，我永远也不会是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任何组织不牵扯？
嗯，
你包括那现在爆料的有些人，我说那个 VIP 来爆料，我对不起你，先让这个政府啊认定你这是合法的，我不掺和，你也别给我。我借给你时间，你别哪天咱们中国政府说这家伙是叛国罪、通敌罪、什么泄露机密罪，我这罪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掺和，我只借给你时间用。
嗯，
这就是我的过期条。我这人还是那句话，要有理想，不能理想化，不能有幻想。
我想刚才这个问题你回答了，就是说很多这个企业家，你说他在权力的傲慢面前啊，在盗国贼面前，他是跪求的啊，他不敢起来。
你见过跪着的吗？
他你说有几个起来反抗？你吴晓辉反抗吗？
他不是跪着
啊，
你中国的跪着是谁呀？是给小官准备的，官二官小官叫跪着。我们所有的这些商人不配跪着，得趴在地上五体投地。
对，
哪有跪着？你跪着多容易，我被中纪委给抓起来第一件事 是一帮武警啊，在机场把我拦住了，
嗯、
拿着冲锋枪、
嗯，
就这个孟辉星啊、
嗯，
还有一个这个八十那个人姓单那个回民，哇塞，一堆车把我咵给压着，戴上头罩、
嗯，
一排车哇哇哇的就给压到那个武警招待所西三环，整个楼都清空了，
嗯、
然后当着我的面就是往那个窗户上钉那个网、
嗯，
然后墙上包软包，
嗯，
然后四个武警架着我，打倒了，跪下。他就为了把我打跪下，把我打得头蒙，因为我就是不跪。
嗯，
最后你知道人说什么？他说你跪下给你面子了，老郭，进来人都他妈五体投地，叫爷爷叫奶奶的，便宜的就是孟辉星啊，就是孟辉星啊。后来是我这个打了我一天多了，我就迷糊着了，这帮人就把我偷偷就脚给吊在那个一个上面去打我呀。你知道那武警打我这个鼻子啊，这个脸我像流血、
嗯、
我穿了个黑的一个 T 恤衫进去，结果那个 T 恤衫我都还给我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血流的多么的透明了、
嗯、
所以说这帮人你跪着他是不甘心的、
嗯、
他是让你五体投地，说你说中国企业家都是五体投地的，哪有什么跪着。
他们为什么企业家没有你是第一
非常简单，要抓谁知道吗？
没人敢
说是王友杰案子，实际上是想弄李长春。
嗯，
就河南有三个人物啊、
嗯、
一个当时叫王全书政协主席啊、
嗯、
这个王全书政协主席是个大贪官，现在在河南，原来、
嗯、
他是省委秘书长，这个他女儿在美国读书，他女婿，他经常拉一兜一兜的现金给我、
嗯、
他让我把钱给他美国，就帮他洗钱。这个家伙很坏，那么有人呢就是找他，找想弄王全书弄李长春，王全书李长春好，所以当时呢就弄，然后王友杰又是李长春的人，所以呢就把我弄了，想叫我咬出李长春，咬出王全书，咬出王友杰。结果呢我没给王友杰钱，王友杰儿子在我那块40万美元还借给我们了。
嗯，
王全书的事儿这个人家就最后摆平了，人家没人说了，李长春我跟人家根本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人家，所以就没搞成，说把我打了个半死，最后弄出来敲了我一大笔钱拉倒了，也叫罚款。郭文贵没行贿，那个史发亮说我给弄了几百斤公斤金子，怎么可能啊？说这个事情之后啊，中纪委啊，这是人间上邪恶的组织，相当于 IS。
你这个刚才你提到孟辉星啊，
嗯，
啊，最近在这波诉讼浪潮之中，孟辉星的一些案件的信息披露出来了，
嗯，
啊，他受贿600多万，啊，逃你逃不过，里头500多万是你行贿的，啊，这个事情你稍微说一下。对呀，
对，你学法律的啊。
嗯，
行贿，
嗯，
前提的条件是、
嗯、
你给我办事儿，我要求你给我办事儿、
嗯，
你得给我办成事儿。从他的孟辉星案子被办，什么天君拿公章，那叫办事儿。是、
嗯，
然后呢，孟辉星拿钱的时间跟那个事情有多大差距？孟辉星是借钱还是索贿？咱们我未来拿证据看。所以现在他们把别人的借钱和索或者说是索贿你变成行贿，跟马建副部长案子一模一样。如果按那个说法，今天海航这些事儿啊，这些人呢、啊、中国得抓100万人，得枪毙100万人2000万人，这荒唐无耻卑鄙，完全到了一种丧心病狂，完全不顾事实。我给孟辉星行贿，他给我行贿还差不多，我给他行什么贿啊？马建副部长买我的房子的时候是16000，我的员工房子是13000，孟辉星老婆买我房子是16000，咋成我给他行贿了？你行贿行贿给我愿意，你给我办什么事啊？所以这些案子我都不愿意说，我等哪天我希望你好好明镜啊，就把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咱们这案子都审完，我挨个说，吓死你们。他拿出一样证据出来，我拿证据出来，我拿孟辉星的录音，我拿孟辉星给我的发的微信，我拿孟辉星给我写的条，这是不是司法黑暗？这是司法整个黑白颠倒，这些人一定会得到报应的，就完全是司法也不顾，还把他给放出来，还搞个什么个审判了？你咋不早拿出来审判呢？一个没有第二方第三方的审判是公平的吗？我根本没有提过我的证言证词是公平的吗？你问过我这个事情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吗？他拿给钱了，给钱就是行贿啊，我给你钱就是行贿啊。孟辉星什么职务啊？我行贿他呀，我这个我行贿孟辉星，结果是孟辉星和我一起抓了刘志华，孟辉星和我一起，他就查了这么多中央领导，怎么只抓了孟辉星啊？你中纪委里边我还说呢，好多中央领导你家人拿过几千万呢，那叫行贿吗？你那叫敲诈勒索。 所以说这个司法黑暗到了，就是我有权利，天下老子是说法，权利就是法，法就得听权利的。你这样的法律系统，就我说以贪反腐，以警治国，以黑治国，以黑反贪，怎么可能有公正的真相审判？你们这些文人，小平先生还有您的伟大的和平先生说出了一点点真相，但是你们就不敢往下深说。你觉得这样的司法制度有公正吗？有真相吗？
那香港的案子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的妈呀，这
你也觉得也是北京这个，
这100%同一天同时间，这就说明香港完全被北京控制。
嗯，
郭文贵的收贷款，3年前突然收贷款，建设银行，这完全不合法，24小时就收我的房子，我有钱东西了。第二，我儿子郭强的事情谁知道？你问问李亚，我又不是没给你钱，我给了你钱了。我给了你钱了，你把我说抱着一套干什么？第三个，我这个南湾房产房主不是郭文贵的，房主是我儿子郭强的，还有另外一个美国人的，他是合并的这个房主，他伪造，你罚他就完了吗？该拆拆，该罚罚，有法吗？你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搞出来呀？几年你不搞，6、7年你不搞，干嘛现在搞啊？这就是一个最大证明，香港政府完全听北京的。
嗯，
那这不就很简单了吗？我又不欠你钱，你说我违法你罚嘛，违章你处罚不就完了吗？香港有法律，你干嘛来法官连个函都不翻，直接就让我上法庭去？所以说这种流氓政治威胁黑社会手段已深入到香港，香港的危机，这还简单吗？到现在谁证明我郭文贵老说我没钱？你证明我没钱了吗？你证明你比我有钱吗？我有钱跟没钱和我爆料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没钱和我说的你是盗过贼的，我这点钱跟你那些盗过贼加的钱不够你个零头呢，你满意吗？
还有一个5月11号的视频中啊，谈到那个中国的房地产的黑暗啊，你提到了房地产的关键是更改容积率的问题，容积率呢改容积率呢，那么黄燕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啊，你点到了潘石屹先生，这个方面说他有改容积率的这样一个事实，你有证据来支持这些说法吗？
潘石屹先生、任志前先生一个共同的朋友，头两天香港的我一个特别尊敬那个老哥吧，亲自到我家来，他说文贵，我就想跟你说，你的理想和目标很高，
高大上，
这个潘石屹、张欣啊，这个你就别提了。任志强这人吧，这毕竟这个人说也是有理想的人，你也别折腾了啊。他的话我是真听了，和平先生话我绝对不听，
我不听，
因为这个人没骨头，你知道吗？
和平没骨头，
不替我站站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老板啊？不对，对我不尊敬啊！
你看吧，你不能告诉你老板啊，你别告诉他。
这是直播。
啊，真的吗？对，忘了，
这直播
有点多了啊！
你别动不动就是打击媒体人。
这个因为什么？这个香港的这个朋友呢来说的时候，他说别说他了，他说这个别讲了。然后黄燕呢，他说一个女士也行了，别折腾了。那么这位老哥说的话我是真听。这是我真的一生中遇到的活菩萨。活菩萨。啊。活菩萨，这个
北京老兄那个找他来游说你
啊，这个还真没有啊，这个真是这就是朋友，关于这个容积率的事情，天下皆知，就像那北京开夜总会，那肯定都不是要饭的穷人打工仔们去的地方，那都是当官的去的地方，那很简单，只是没人说而已。我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真相，容积率和金融贷款是中国政府在房地产业控制的也是腐败的关键中之关键，那黄燕是重中之重啊！黄燕的老公那钱多了去了，那潘石屹同志那一个 SOHO 的容积率到啥样了？但是呢，我从他说完以后，你看我不再提潘石屹了，所以今天我也不再继续接他料了。他和任志强、黄燕到今天，为了我老哥啊，为了我的香港老哥，到今天为止，从今天往后，我有可能啊，只要他不要乱来。他别乱来，我就不再说了。
他还上官司呢？
他官司他一定输得很惨呢。
好，
他100%输啊。他要能赢了，我100倍得给他钱，可能吗？那是怎么？你是学法律的，怎么可能啊？
这是很自信啊，跟潘石屹先生官司你很自信。
我对任何事情，我做生意能做到今天，我最从来告诉我自己，人最可怕的是就没自信。但最可怕的是从自信变成了自负， 自负就到了灾难了，绝对不，这是事实嘛，很关键啊。
下面一个问题跟美国有关系啊，
嗯，
就是在4月19号，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这个
是56个问题，我的天哪，挺可怕。
没有没有，我们也快结束了
啊
啊，您放松一下啊啊，
我希望你再来3小时。
三小时你不你就我的岁数太大了，不行啊。
没问题。
就4月19号美国之音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嗯、
后来呢我追踪了这个事件的一些消息啊，龚小夏女士说她在4月19号采访您之前有一个10个小时的一个就是不记录的一个采访，就涉及到中国在海外的情报网。
嗯，
那么这个情报网呢啊，这个消息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关键的啊、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美国政府对这个情报网的消息非常的有兴趣，正好美纽约时报也报道，就是说中国 CIA 在中国的情报网被
那个 Bill Gates
对啊
Bill Gates 写过这个
对啊，就是说他们认为你手上的这些情报资料对美国政府反击中国政府有非常大的价值，你有可能把这些材料会不会交换给美国政府，交换他们对你的保护，有些人有这样一种担心，你有这样一种询问，你觉得呢？
不会。
嗯，
我没有这个涉及中共的情报。
嗯嗯，
我也没有他情报网。
没有
啊，但是我有比那重要的东西
啊。你比较重要的东西
啊、嗯、老百姓看007电影多了、
嗯、
以为那东西都不值钱不重要、
嗯、
我有比那重要的东西。当然了，美国政府一直在跟我谈嘛、
嗯、
啊，这个希望这个方面，我希望不要去做那么做。
嗯，
还是那句话，我是过七条嘛，但是你如果是这盗国贼们逼得急了，那我们也有12345678方案啊、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这个在纸上的问题啊，
嗯，
就是财新报道你在国际上的啊一些政商关系，
嗯，
尤其意思从揭开你跟布莱尔的关系开始，就是以及跟这个中东一些国家的这样一些关系，那么我们有些人比较好奇，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些高层关系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省得以后媒体进一步爆料你干脆就直接在我们这先报了，你跟哪一些政要有非常像布莱尔这种类似这么密切的关系。
在这之前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如实回答你的问题、
嗯、你说
你有几个女朋友。
我有几个女朋友
啊、
嗯、这个东西是私人问题。
我这个算不算私人问题？
okay, 如果你认为这是私人问题，因为财新已经公开的披露了你的事实，
财新所有的报道，
嗯，
不能说100%是假的，80%都是假的，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
嗯，
我们对假新闻最好的办法就不要理它，
嗯，
不去回复，这是一个。
嗯、
第二，我这些朋友啊、
嗯，
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嗯，
我在半年前，我记得我刚一上推特的时候，那个，上你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到下边有评价，哎呀，郭文贵穿着西装挺好看的，
嗯，
还这个人长得还不错啊，
帅哥，
都
是帅哥。
然后后来说，哎呦。嗯，光棍还有车，
嗯，
你可见就胡淑丽把我给侮辱的，就是脏、
嗯、
就是妖魔化的，就光棍是个穷光蛋，没钱，骗子，脏恶丑，
嗯，
全部都是我的代名词。说为了逼得我必须得炫富，
嗯，
又炫飞机又炫车又炫房子又炫衣裳、
嗯、
然后就得炫，然后大家哦，原来光棍跟他说的不一样，说慢慢这个过程就改变了我的形象。
嗯，
其中这是我商业的需要，
嗯，
就是因为他说那些话吧，就我商业人说就没受不了，因为这个胡淑丽完全跌倒黑白。你包括博讯，他跟我说有一个视频说谢建生认识我20年，
嗯，
那个视频到现在我都没看过，
嗯，
现在已经证明了我根本不认识他。从莫桂清的案子，从马丁宝视频，从各种事实证明我跟他不认识，是吧？
我希望我有机会采访谢建生。
对，你这个，你这个人烂到了连自己的饭都吃不起，连个像样的议政都没有，你他还给我还瞎扯，就完全是胡扯的。但是呢，我用时间和我的证实，这个事情是假的假新闻。同时呢，我的政治关系，你去想想，小平先生，从这半年我出来爆料开始起，能站出为我说话的国家，能为我站出来的政治家，能为我站出来说话的朋友，中国老板有一个能做到的吗？别看某某这个什么老板拿着这几千亿几万亿，我可以告诉你就不可能。他们请我那些朋友去叫人家做顾问，人说你多少钱我都不给你做，这是一。第二个，像我这 David Boyce， 我这个律师，
嗯，
David Boyce 是中国老板查了有多少老板想请他做律师，你问他去，基本99%中国人不接。
嗯，
这不是钱的问题，真不等。咱们中国很多老板，很多人认为有钱就是能行一切，绝对不是。在这些国家是有，你确实需要有诚信，确实需要有水平，确实需要有信任，还有你的个人修养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看他爆出通缉不达人，他们马上鼓鸣，这是我好朋友，谁也没有，怎么样？中东的几个国家的王子，那都是我们家族家庭的私人关系，在家投资。中国领导人去了，这是我兄弟，先说这是我兄弟，然后是我合伙人，你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看到都不跟你说的不一样，我为他愿意做一切，这飞到北京去啊。
嗯，
还有跟我投资人都是上万亿美元的现金，都是国家的现金，你跟那老板，你多大老板能跟国家比呀、啊？这为啥咱现在基本上是盗国贼呀、啊？咋不说是盗钱贼呀、啊？他盗了国才生了权力了嘛。所以说这事实已经证明，那人不攻自破的谣言、妖魔化光贵的可怜可悲之处，胡淑丽女士的下场会极惨极惨。她是一个权力者的秃鹫，同时她是也是个谣言黑八哥，黑的八哥，天天嘚嘚居然说谎，居然说假话的。他一定死在黑夜之中，也死在自己的这个谎言之中，一定是这个结局的。说老实话，我不愿意攻击他个人，我现在一看他样子我就做噩梦，你知道吗？
不
我
要回应这个，
因为他那个视频呢、我看了以后啊，很多视频我现在都做噩梦。这个说老实话，那个有个侮辱我的三邪视频，这本来我不早泄，你因为我看他东西真可能早泄，真可能有毛病。说实在话，现在还好了，我太太来了，证明不是，还没受到那么严重伤害。所以说
诙谐，
所以说这个现在我太太这那天我问她，我说你看人家的，我太太说，我还真没看那个视频。我说人家说我怎么样怎么，她在那笑。我说哪天咱俩是不是咱语音一下子证明证明？哎呀，所以说胡淑丽这人严格帮了我。啊，博讯的委实也帮了我。我发的李柔也帮了我，为什么？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昨天我告诉我太太，我如果没这些敌人和没这些灾难，我会决心去追求我内心想追求的理想吗？就是三年的事儿吗？我说因为我贪婪享受，贪婪更多的财富和惧怕更多的风险，我可能真的就不追求了。是上天让这些盗国贼们，然后胡淑丽们、韦石们啊，所有的这些人把我推向了海外三年，让我思考，让我准备，让我走向这条路。我说这就是上天给我的使命，所以我告诉我太太，你必须做好准备，这个过山车你系紧保险带，咱就要往前冲下去，因为上天给了我使命。我深信得道寡助这个词儿是真实的，我相信我是有上天的使命的。还有我认为我光贵今天做的事情里边要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我的财富不能再多了，我拥有的不能再多，再多就到灾了。现在我缺的就是我今天要追求的责任担当，还有理想，还有实现，还有利他。你满意吗，小平先生？
高大上，正好，
我这是真的啊，不是你一个和平先生老讲高大上，
这个
不枉掏钱啊。
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回应他对你的一些具体的说法，你只是说不真实，就是要帮这个布莱尔做用你的私人飞机的问题啊，买5000本书的问题、啊、这些事情
啊，这都真的，
就是真的
啊，都真的，那算什么呀？
嗯、
他这是算什么呀？那太正常了呀，那太正常了呀，那有什么又不合法吗？他总爱把一些事情拿出来似是而非来说明什么？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买的书那时候我就很正常，我买书给我员工，员工每个人来，新员工进来必须看一本，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呀。用飞机他给我们做顾问，他是慈善机构的，我也是他的顾问，他本来就应该给他，为什么不可以啊？
嗯，好啊，我呢，问题已经问完了。
嗯，
现在我挑一个网友提到的问题，
嗯，
就网友希望你就是说说，刚才你也在这个接受我采访的过程中啊，提到了股灾的问题，有网友关注就是说这个股灾的这个一些内幕故事，它到底怎么回事？你刚才提到有一些人在里头，做局，啊，包括美国也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5分钟，我们打住了。
啊，不需要5分钟了、谢谢您那么大方给我5分钟。
嗯，
这个真正的中国的股灾未来我会报的，我会有专门跟咱们明镜的做一期报。
嗯，
这绝对是黑幕，
黑幕，
既有政治的目的，核心还是经济和利益。
嗯，
啊，这个黑幕的这个就超出常人的想象。
嗯，
是关键还是利益集团为了让自己多年偷盗国贼们钱合法化。
嗯，
还有一个把这个印的钞票进行一次的这个再分化，给下次这 M2 就是印钞票创立机会。
嗯，
第三个，这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大鳄们，
嗯，
一场国际上集体的剪羊毛行动。
嗯，
这三条我告诉你们，未来我拿回证明告诉你们，这些钱大多数还都在银行里边，他们消不掉的。
嗯，
我会拿银行的账号告诉你们，这25万亿是绝对的，就你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家族们、盗国贼们把钱给吸走了。
钱在什么地方？
那就在这几个国家。
你能追踪到？
我不能追踪，今天我讲我要负责任的。
嗯嗯，
这个事情不管是美国关注，世界上很多人在关注。
嗯，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嗯，
有的国家在这个事情上作为最高最高的一个行动，因为什么？这不是洗黑钱，也不是诈骗、经济犯罪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被真揭穿，哪天会发生在美国、发生在欧洲、发生在日本？就这是很可怕的，这些钱一定会被戳穿的，而且是天文数字，天大的阴谋。到那时候，老百姓你会看到，你们真的是应该有行动。我再次说，应该有行动，不要让文贵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不过这25万亿的这个资金去向和这个股灾的真相的解剖啊，真的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趟股灾大家记忆犹新啊，不管是上层还是老百姓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你这样能把这里面的内幕揭幕？
你这话是什么时候？要我真的什么叫意思？
但现在你自己没写出来吗？当然是真的，是假设嘛。嗯。嗯，
当然了，这个是我的目标，这也是我三年爆料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叫老百姓通过这个时间积累，就像今天我说话和6个月以前说话完全两样的，通过时间，通过证据，老百姓更多的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因为过去老百姓都被愚民化了嘛，完全不知道咋真相，大家有个过程，当他们都熟悉的时候，就当我在说的时候都听得了，听得明白，然后有信任度，到那时候这真相都会出来的啊，这很关键。说明镜的使命刚刚开始，
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这是您的，您现在有几个？一个是这个啊，很多观众喜欢学。还有一个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你已经导致很多人进监狱了，这句话，人家印你的 T 恤衫，是吧？很多人进监狱了，他们现在很害怕这几个字儿，啊，这成了一种语言符号，成了行为艺术了，啊，这是这个影响力所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最近风微信特别厉害，是不是跟你这个爆料也有些关系？
嗯，有一定的关系。
大批的这个，
对，我听说了
啊，
大批的啊，而且被抓、被恐吓、被威胁，但是这都是好事儿。
嗯，
因为所有的他们的这是最简单的话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嘛，它一定会成为另外一个力量的进步。就是咱们要把这个墙给它攻破了。我们在24小时团队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证明给大家看了。
嗯，
啊，它非常好，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说的是啊，永远魔还是魔，道还是道啊，咱们一定会赢的。
嗯，好，今天这个采访呢，是我采访郭文贵先生以来啊3次你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2个小时，第二次3个小时，今天这个采访4个半小时，
四个半小时，
扣除这个北京的核弹攻击的那十来分钟，
哦，
啊，大概4小时15分钟啊，是这样。就是我呢，谢谢郭文贵先生啊，花这么长的时间啊，还那么精神饱满的啊，接受我的采访啊，在集中的过程有一度失控啊，我无法履行我女主持人的角色，向观众抱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啊，北京的这次对网络的攻击如此的猛烈啊，这个几乎是这个，我观众说我们小平，我们民进没有做预案，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预案。但是没想到他们这次的攻击实在太厉害啊！但是呢，北京也许低估了这个新技术的能力，也低估了 YouTube 迅速的修复它的这个啊这个功能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由于那个推特直播没有完全斩断，马上恢复了，这个新技术已经得到了测试，
绝对测试
啊，得到了一个测试，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另外就是 YouTube 马上的恢复了我们的节目，因此我非常非常的这个感谢啊，这个我们的导播团队 今天付出了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也感谢您的这个团队后面的一些支持者。你平时我看你老说他们，你不应该说他们，他们工作非常辛苦啊，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再次呢，我最后感谢我们的网友能够陪伴我们啊，从8点多钟就有人在等待了啊，这个直播啊，到现在5个小时啊，真的是。我在地铁上就看着他们的等待啊，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网友的观看和收听啊。当然最终感谢一下，还要感谢一下郭文贵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谢人家首先呢，让我对所有的推友们啊，所有的这个关注这期节目的朋友们，还有明镜的所有的后台的工作的同事们，还有这个陈小平先生，
谢谢，
还有所有的为此事承担了巨大的风险的宁静的老板和平先生啊，冒着生死危险敢为国家为中国人知道真相，为这期节目可以说是，这是真的是伟大的。这是为什么我对和平先生我是非常之尊敬，我对小平先生宁静人有着特殊的感情啊，就是他们是真真正正的这个精神卫士、人权卫士、民主的卫士、法律的卫士啊，这个是让我是极为感动的。这个说实在话，真到了以身相许的这种程度了。这个对明镜，同时呢，这推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和信任，让文贵和明镜我们这个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一个国家对付我们啊，这种黑暗势力让我们越来越坚强。而且今天最大的收获，我们除了几个小时之外，我们还是勇敢地冒着全家员工财产的生命安全和危险，让明镜人还冒着安全被杀生命的危险，顺利地播出了这个摇晃了几个月以来大家期盼的第三期。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通过这是一次真实的对抗啊，我们的新科技赢了。如果新科技今天输了，今天节目绝对完了，那就盗国贼就高兴死了。由于我们这个新科技赢了， YouTube 也被恢复了，所以说郭文贵的承诺在逐步的兑现。那么今天小平先生在节目当中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个我尊敬的老大哥，这个人非常之幽默，这事情极为的严谨啊，完全不是道听途说，而且体现了明镜的精神，对事情负责，而且今天做了几个小时，大家呢这个在前期准备了几个月，而且极为公正客观。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涉及到了这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啊，明镜没变形，明镜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职业道德。那么今天小平先生这个节目让我们更看到了，就是像这些有水平、有能力、有职业道德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而现在能做出让我们大家永生都能记住的节目。第三期一定会成为这个明镜的经典，会成为中国人走向一个新世纪的经典。那么文贵今天呢，所有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话，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给更多的批评，文贵愿意接受批评。但是我还是希望推友们要记住，我们要求的我们的美好和我们的尊严和安全需要大家行动，而不是大家在这旁边吃瓜或者批评。一个小小的行动胜过你千言万语。任何情况下郭文贵不会被收买，不会被打倒，因为有你们支持。今天我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本来还想再多说几个小时，看来小平先生和团队都累了，我就不说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多陪家人，多多健身，谢谢大家，请小平先生。
那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天的郭文贵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过程中呢，提到了不少的人有些公共人士啊，我希望就是提到的冠军先生啊、刘成杰先生啊、松瑶女士啊、潘石屹先生啊、胡淑丽女士啊、韦石先生啊、傅振华先生啊、王岐山先生啊等等啊，这些人呢他们如果需要发声，我们明镜提供场地提供频道、提供时间我陈小平呢也愿意对你进行采访也可以接受我们明镜这个总裁和平先生的采访非常欢迎你们出来反击郭文贵这个对郭文贵先生提出的东西进行质疑。
好主意。
嗯嗯，
你他们今日采访是不是收钱？
我们 我们一概免费。
是吗？
我们是
公共。那你说你收了我好几十美金。
我们为公共。
开玩笑，这个是开玩笑，千万别信啊！何明先生57街没有豪华办公室，我这个开玩笑呢，大家认真了。北京老领导打电话说这是和平发财了，没有没有，我都开玩笑啊。
我们做媒体人永远发不了财。好，这个在此给大家谢幕，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谢谢，咱们鼓个掌吧，给大家，好吧？
好，谢谢大家，
不容易。